30年前的台中市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案件，一名刚生完孩子的母亲无故失踪，甚至就连襁褓中的孩子也一同消失。警方曾认为丈夫的嫌疑重大，直到深入调查后排除了丈夫作案的可能性，才发现了惊人的内幕。大家好，我是希尔，欢迎收看本集的重案回顾。今天这一集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台中弑母夺婴案。1994年11月19日，刚结婚不到一年的一对台中夫妻喜获麟儿。29岁的丈夫黄文义和21岁的妻子蔡宜秀成为了新手爸妈。为了给妻儿过上更好的生活，黄文义每天都早出晚归，兢兢业业的工作，虽然辛苦，却也是一种甜蜜的负担。此时的他感到无比的幸福，但却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一切的美好却在一个月后突然骤变。12月11日晚间7点左右，刚下班的黄文义回到了台中市北平路的公寓，但早上因为匆忙出门忘了带钥匙，他站在门外按门铃，叫妻子帮忙开门，但按了十几分钟的门铃迟迟都没有人来应门。他心想，难道是妻子睡着了吗？此时门终于开了，但前来应门的却不是妻子，而是一个陌生的中年女子。这名女子自称于姐，是妻子刚雇佣不久的保姆。丈夫也想起前几天妻子的确有说要找保姆，于姐说自己刚刚在上厕所，因此没有及时开门。黄文义也反问于姐妻子的人呢，于姐则表示刚刚有朋友来找她，她出门了。黄文义觉得有些奇怪，妻子还在坐月子，应该不太会出门才对，但那时行动电话还不普及，因此黄文义也没有办法联系到妻子。不过当于姐将孩子抱给黄文义时，看着儿子可爱的模样，黄文义也不再多想。他猜测妻子可能是去找朋友打牌，应该很快就回来了。而工作一整天的黄文义也疲惫不已，早早就回房里呼呼大睡了。直到隔天早上，他才发现妻子整个晚上都没有回家，难道是打牌打通宵了吗？但上班时间快迟到了，他也没时间多想，就出门上班了。就这样又过了忙碌的一天，黄文义下班回到家，却发现家中一个人也没有，妻子依旧不知道下落。而于姐则留了一张纸条写道，孩子发烧了，我带去看医生，于姐留。黄文义虽然心有存疑，但他依旧想说妻子应该马上就回来了，一直迟迟没有报案通报妻子的失踪。就这样又过了两天，到了12月15日凌晨1点左右，黄文义从夜梦中醒来，闻到了一股腐臭味。他循着臭味来到了婴儿房，只见一包黑色的垃圾袋就丢在婴儿房内，红色的血水从袋中流了满地。他颤抖地打开垃圾袋，竟露出了一双人腿。他吓得瘫倒在地，他一眼就认出这正是妻子，显然妻子已经遇害。从妻子失踪到发现妻子的遗体已经4天过去，他这才立刻报了警。警方会同检察官和法医来到家中勘验，发现蔡宜秀全身被铁丝及胶带捆绑，脸部被毛巾罩住并缠上铁丝，再套上了塑胶袋。经法医检验，蔡宜秀的后脑有被钝物敲击的痕迹，致命伤为颈部一道被刀刃贯穿气管的伤口，且已经死亡多日。而警方也搜查家中，但黄文义家中整齐，门窗并没有被破坏，财物也没有损失，看起来并不像是窃盗入室行凶。那么究竟是谁如此凶残，对蔡宜秀痛下毒手？起初警方认为黄文义有着重大的嫌疑，因为当妻子遗体被发现时只有他在场，且对带着一个月大的儿子一同失踪的于姐他是一问三不知。他只知道于姐年约40岁，是妻子一周前聘请的保姆，对其来历住处甚至是连本名都不清楚。再加上蔡宜秀11日就已经失去了行踪，黄文义却等到15日，过了整整4天才报案。警方认为这不太寻常，甚至怀疑会不会是他和妻子吵架，一气之下杀害了妻子再自行报案，并捏造出了一个于姐想要故布疑阵。刚失去爱妻儿子又下落不明的黄文义被警方带回侦讯，他详细的交代了他11日至15日的行踪，基本上就是出门上班下班回家，每天两点一线的作息。警方也没有在他身上找到任何蛛丝马迹， 邻居和亲戚也向警方表示，黄家最近确实聘请了一位保姆，这才消除了黄文义的嫌疑。而警方的下一道难题则是，孩子在哪？于姐又在哪？警方根据纸条上留下了于姐调查，却查无此人，这让警方相当头疼。后来，警方调阅了黄家室内电话通联记录，发现在蔡宜秀失踪的当天中午，有一通拨打至台北县三重市中正南路的电话。警方认为此通电话十分关键，因为过去曾未有过此通联记录，并立即调查该户人家户籍资料，发现该户人家中有一名39岁的妇女于昭凤。警方将于昭凤的照片给黄文义指认，而黄文义只看了一眼就说她就是于姐。12月17日，警方从台中北上到台北于昭凤的住处，而前来应门的于昭凤见到警方后表现得十分淡然，她说自己刚生产完，正在坐月子。而警方看见屋子里正在哭泣的男婴，正是黄文义失踪的儿子。那是你的孩子吗？你是在哪家医院生产的？远景一句话就让于昭凤破防，他支支吾吾的一句话也答不出来。警方继续问道，孩子的出生证明呢？在警方的连番追问之下，于昭凤最终坦诚，是他杀害了蔡宜秀并夺走黄家的孩子。当年已经39岁的于昭凤曾有过一场失败的婚姻，不过在他37岁那年，他又遇上了第二任丈夫，夫家对他寄予厚望，希望他能为家里生个男孩。虽然他曾与前夫生下了三个孩子，但对于产妇来说，34岁以上就属于高龄产妇，很难成功受孕。当时他与现任的丈夫花了大把的金钱做了两次试管婴儿，才终于怀孕。于昭凤兴奋地向公婆报喜，但却在怀孕两个月后的某一天，在家中擦地时不慎摔倒导致流产。可他却不敢将孩子流掉的事情告诉夫家，就努力地吃，让自己胖了十公斤，继续假装怀孕。但随着时间流逝，谎言终究会被戳破。于是他脑中浮现了一个想法，既然生不出孩子，那就去偷一个回来吧。1994年11月13日，于昭凤离开了夫家，说自己要去生产了，但他却是跑到台中的前夫家，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办。直到12月9日早上，他看见了蔡宜秀刊登在报纸上的征求保姆启事，随即拨打电话过去询问。蔡宜秀在电话中说，每天只需要煮一人份的饭就好。这让于昭凤猜想，该不会是一名单亲妈妈吧？如果她无力抚养，我就更能顺理成章将孩子带走了。隔天上午，于丈夫来到蔡宜秀家中应聘，他抱着蔡宜秀的孩子，流露出关爱的神情。在得知男婴的血型和自己一样是O型后，他就在心中暗自说道，就是他了。他向蔡宜秀表示，无论多少薪资都可以，周末加班也可以，只要让他留下来当保姆就好。蔡宜秀看于昭凤如此喜爱小孩的模样，也觉得十分合适，就直接留用。但当时家中并没有多余的房间，因此蔡宜秀让于昭凤周一再过来上班。而隔天明明是礼拜天，于昭凤却主动上门说要帮忙做家事，实则上则在找机会下手。当天中午，蔡宜秀正在房间午休，他先是打电话回家，说自己已经生产完了，马上就会回去。而当时只有蔡宜秀和孩子在家，于昭凤本想趁蔡宜秀睡觉时直接将孩子偷走，但后来想想还是决定跟蔡宜秀谈谈看，不过他觉得还是有些难以启齿。于是他拿了条毛巾盖住正在睡觉蔡宜秀，想说看不见对方会比较好说出口。而当蔡宜秀的双眼一被毛巾盖住，就立刻惊醒，于姐你干什么？于昭凤随即拿起蔡宜秀做人造花用的铁丝将对方捆绑住，并说道，我没有要干嘛，我只要你把孩子给我，我不会伤害你，你还年轻，再生一个就好了。蔡宜秀不停地挣扎尖叫，并高声喊道，我不要，那是我的孩子，放开我。于昭凤便用床头的钢杯往蔡宜秀的头敲了下去，见到鲜血直流，他也拿毛巾帮忙擦拭，并不停地道歉。可蔡宜秀仍不断地大声呼救，见软硬兼施都没有办法得逞，这把于昭凤逼急了，便走去厨房拿了把铁锤往对方头上猛敲。见蔡宜秀并未断气，他又走到厨房拿了把水果刀刺向蔡的颈部，见对方已然死亡，他也急忙清理尸体和血迹。他将蔡宜秀的遗体 用黑色的垃圾袋包裹住，放在婴儿房内。而就在他清理到一半时，黄唯一回家了，因此他才迟迟没有去开门。当天晚上，他还睡在婴儿房内，与蔡宜秀的遗体共处一夜。案发之后，黄唯一对爱妻惨死感到懊悔不已。当他发现妻子遗体的那一刻，就知道凶手是余兆凤。回想起许多细节，才惊觉余兆凤早已预谋犯案，像是故意要在周日加班，表现出自己很爱孩子，不计薪酬也要担任保姆，让妻子一步步的走进他的圈套。不过此案在当时也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。在那个年代，女人在传统父权思想中承受了传宗接代的巨大压力，也展现出女人对于不孕的恐惧和失去孩子的不安。有许多妇女团体跳出来打破传统思想，宣扬女人不该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。但不管是基于任何理由，都不能合理化余兆凤伤害他人罪行。1996年3月14日，最高法院判余兆凤杀人罪成立，判处无期徒刑，褫夺公权终身。此案后来也在1997年被连续剧《台湾变色龙》翻拍。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，这起案件也成为了女性悲歌的缩影。十多年前，在新竹市郊区的一间民宅，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虐童案。一个年仅6岁的小男孩被继父活活打死，生母更是帮忙埋尸。死去的小男孩多年来不断到母亲的梦里索命，案件才得以曝光。就像是印证了那句老话，不是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。